欢迎大家来到神的家中，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提醒大家，如果您的手机铃声还没有关掉的话，请您把它关上或者开到震动的位置。诗篇24篇记着说，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臣们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让我们一同起立，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神。
何善哪，何善哪，何善哪可以至高神。何善哪，何善哪，何善哪可以至高神。我们齐声赞美，你是神尊名，全地尊荣归主我神。何善哪可以至高神。荣耀，荣耀，愿荣耀归万王之王。荣耀，荣耀，愿荣耀归万王之王。我们齐声赞美，你至圣至名，主我神，愿荣耀归万王之王。他是主，他是主，他是从死里复活的荣耀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颂扬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他是主，他是从死里复活的荣耀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颂扬耶稣基督是主。他是主，他是主，他是从死里复活的荣耀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颂扬耶稣基督是主。
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百姓欢呼，先知在撒加利亚书上的预言在那天得到了应验。看哪、啊、你的王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大家都要抬起头来，来欢迎这荣耀的君王。
敞开
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正如这首歌所赞美的，每当我们瞻仰你至圣的容面，在你的荣耀光中，真的是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光彩。我们来到您的家中，奉您的名聚集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求您再一次的洁净我们，鉴察我们的心思，除去我们心头的恶念，让站立在您面前的每一位都能够坦然无惧的献上我们那馨香的祭。主啊，我们爱您是因为您先爱了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还不认识您的时候，您就替我们预备了救恩，借您的爱子耶稣基督，你让所有信靠他的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个中枢节的主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敞开心门来赞美您，就像当年耶路撒冷欢迎荣耀的君王，我们高声欢呼，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这边承认我们灵里的不足，我们有时候肉体软弱，我们面对着世上的诱惑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无力抵挡，就像保罗所说的， 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向您恳求，求主的圣灵带领，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完完全全的掌权，让我们在灵里追求，让我们依靠得胜的君王打那美好的仗，让我们的行为与那蒙召的恩相称，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得着那丰丰富富的生命。我们今天奉你名在您的家中聚会，我们所献的诗歌，所做的祷告，讲员所带来的信息，从开始到末了都求您悦纳，让您的名再一次被高举，让您得到当得的荣耀。这样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接下来要请诗班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诗班要所献上的诗歌是《石头必要赞美》。诗班的献诗在敬拜的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我们借着诗班所献上的诗歌能够聆听主的声音。有些弟兄姐妹们习惯在诗班献诗的时候阅读周报，我劝大家，如果今天你们能不能改一下你们的习惯，用心来听诗班的献诗，也听听看圣灵对我们是如何的说话。
Thank you.
所献上的，若我们不赞美，若我们不歌颂，这些石头必要大声呼叫。希望大家在主日清晨借着诗歌，借着我们的祷告，还有借着神的话语，我们都能够有所得着。接下来让我们用我们的心用这首歌来预备我们的心，来等候神赐下他的话语。因我等候你，
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八节到十四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谢谢神的话语，请坐下。
我们感谢主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虽然这个是我们春假的这个日子，很多人可能在外地，但感谢主，我们可以还是一起来敬拜神，特别是在这个中束节的主日，也让圣灵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的心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欢迎、来敬拜我们的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当守节心清的来到你面前敬拜主，恩主，更让我们再一次的提醒、被提醒。主，在我们刚刚结束了我们的宣道年会、宣道月，主 不是你自己的宣道的使命已经放下已经忘记，而是说在宣道的使命，主在更重要的这个预备上，主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的来敬拜你自己。主，谢谢你的经文，你的话语，你的诗歌。主，我们弟兄的祷告再一次提醒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主，我们若不开口，我们若不颂赞，主，我们若不懂得来你面前来敬拜你，主，石头都要跳跃起来，石头都要呼喊起来。主，帮助我们这一个有生命有气息的人，在这个世代懂得成为一个敬拜，懂得成为一个颂赞的儿女。教导我们也知道你的话语当中的奥秘，你的话语当中的宝贵。主，今天诚如当日这些的加利利人、犹太人如何欢迎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也让我们今天来敬拜你的时候带着同样的心境。主，我们欢迎你，我们歌颂你，我们真的是愿意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和撒那，愿荣耀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敬拜你的时候也提醒我们在家里面教会里面各样的需要。我们今天在这里特别为在这个阿拉巴马州举行的福音营祷告，今天是福音营的最后一天，我们为900多位参与聚会这些的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祷告，特别求主圣灵再一次在他们心里面动工，让他们为你自己的福音所得着，让他们心里面软化，除掉一切拦阻他们相信接受主的一切的困扰。恩主，我们仰望你自己，让福音的使命继续的在我们当中被提醒被眺望，也让我们在你面前继续的能够遵照你的使命而行。在我们教会里面，不论我们的读经的计划，我们的主日学的教导的课程，我们儿童青少年在你面前各样的教导的事工，也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借着这一些来认识主，更深刻的认识主，也预备我们在这一个圣周，在这一个礼拜当中里面，主，我们每一天我们的心都被你自己所得着。我们纪念到主耶稣当日如何进入耶路撒冷，如何一步一步的走向十字架各个他山的道路，让我们在这里怀着感恩的心，也怀着一颗在你面前与主同走同行的心境，走过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主，让我们礼拜五的时候我们要纪念你自己的受难，也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借着你自己的提醒，让我们再一次的深刻的感受到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救恩是付上何等的代价。主，也让我们再一次的在等待你自己复活的日子，让我们用欢欣鼓舞快乐的心迎接你自己复活的日子的来到。主，因为你不但在2000年前已经复活，主，今天活在我们每一个信靠你的人心中。主耶稣，你将来还要再来，主，这是千真不变的真理。让我们在这个节日的里面，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再一次的得到坚定。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也纪念到我们教会里面有许多的肢体，他们有各样的需要。我们也特别在这里再一次为 Cici 的身体祷告，他下一周要到 Pittsburgh 接受进一步的治疗，求主保守他们全家，保守我们一个 Cici 这个他的治疗的过程。主，不论是多么的长、多么的频繁，但求主给他力量，求主在这当中加倍的恩典的同在。我们同样的也为 Vera 祷告，她的化疗的过程也让她的身体有极大的一些的难处，求主与她同在。我们同时为曹辉姐妹祷告，主，我们上礼拜也都看到，都见证她的洗礼，也听到她的见证，知道她在你面前她有信心，求主保守她，与她同走，与她同行。我们当中也有不少的其他的家人身体上都有需要的，我们都求主你自己来医治看顾保守，让我们再次经历到神你自己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在你面前敬拜，求主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来提醒我们，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对不起。感谢主，时间过得很快，没有想到一转眼之间我们进入到四月，而且四月通常在教会，在我们的基督徒的每一年的当中，都是我们纪念主耶稣受难，也庆祝主耶稣复活的日子，绝大多数都在这个时间，差不多3月底到4月。当然这个时间也差不多是我们这些犹太人他们过逾越节的日子。逾越节到复活节 同样的是彰显神的救恩，只不过是当时逾越节神拯救的对象是他的选民犹太人，从法老的手中，从被奴役的生活当中拯救出来，当然也预表了神的救恩是临到万民。到了复活节更加的明显，主耶稣是为所有世上的人上十字架，凡是愿意相信，不论你是犹太人，你是中国人，你是什么人，只要你愿意信他，你都可以得救，这是神的恩典。这也是在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年当中一个非常主要非常主要的日子，我们来庆祝。当然你说我们每一个的主日我们都是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没有错，但是在复活节这段时间我们更加的深刻，更加的被提醒耶稣基督复活的意义。耶稣的复活的这一个的庆祝的日子，可以说是从前一个的主日，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过的这个主日，传统上我们叫做中树节，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节日。为什么叫中树节呢？原来在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很多的地方都记载，譬如说马太福音第21章里面也记载，当耶稣最后一次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这些群众，据相信绝大多数都是从加利利来要预备要过节的这些群众，就在城门口欢迎耶稣，欢迎耶稣，拿了棕树枝欢迎耶稣，这个是从来没有的情景，你们回想在耶稣侍奉大概3年3年半的时间里面，耶稣几次进耶路撒冷，或者耶稣在很多的场合里面，大概没有像这样的情况，群众这么疯狂的来欢迎他，来欢迎他，不但是在言语行为上，在动作上很特别，有他属灵特别上的意义，因为遵照圣经在旧约先知里面的预言的预告，拿着棕树枝欢迎他，这是一个欢迎君王来临的一个的情景。而且他们口里面歌颂说，何撒那，奉归于大卫的子孙，跟随的人喊着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当然我们都知道何撒那这个字本来是求救的意思，在希伯来文里面何撒那是求救的意思，到后来变成一个专门对于一个敬拜的对象的一个颂赞的一个口号，何撒那，何撒那是一个赞美的口号。今天我们刚刚听到的诗歌里面说，若我们不开口赞美的话，这石头都要跳起来。的确，如果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领受的救恩，我们也丰丰富富得到神的这一切的丰盛，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还不能够用我们的口来懂得来颂赞他，用我们的口来歌颂他的话，这些石头都要跳起来。也许讲到这些石头都跳起来，我们的感受不深，因为我们这里的石头不太多，虽然我们教会蛮多的石头，我们房子都用石头盖的，你想想这些石头都跳起来是什么样的情形。但是在耶路撒冷，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到处都是石头。如果你不歌颂，如果石头真的跳起来的话，那个情景，我想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么多的歌颂，这么多的颂赞都在那里进行。但今天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如果不懂得敬拜他，我们不懂得歌颂他，是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些人不但喊着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而且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奉主名来的指的就是那位再来的弥赛亚，这边来拯救他们的这一位，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的名是应当被高举的，和撒那这个应当被高举的，高高在上和撒那，这是应当被高举的，应当被 lift out 这个名，这当时的人所喊的。你想想看，在当时耶稣所经历的这 一个传道生涯当中，这大概是到了最高峰，他最受欢迎的。如果有人开玩笑做这个 approval rate 的话，大概那个时候 approval rate 是最高的，所有人都接纳耶稣。当然我们知道几天以后情形就改变了，几天以后同样在耶路撒冷这一群人，当然可能很多人不一定是重复的这一群人，但有相信有些是重复的，同样的人群在耶路撒冷人群喊着说怎么样，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当然圣经里面给我们列了很多的理由。如果一个懂得真的在神面前敬拜颂赞他的人，他的口会不会同样的几天以后改变成为说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的人呢？释放巴拉巴，把他钉十字架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如果不小心，我们很可能也落入到同样的光景。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要来颂赞他，我们也知道我们要来敬拜他， 但是如果我们不真正的认识这位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今天我们 不是真正的明白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很可能同样的一张口，同样的一双手，我们会做出来把他钉十字架的动作，喊出把他钉十字架的口号来。如果我们不是真正的认识他，如果我们只是在我们的外表，只是在我们的外面上有一个敬拜的所谓的行为，有一个敬拜的假象，而不是真正从我们心里面认识他，明白他的话，我们可能会落入这样的光景。所以因此在这个节日来到，因此我们在欢迎他来到降临的时候，我们需要透过神的话语再次提醒我们，知道什么是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敬拜这位主是一位怎么样的主，我们知道我们所敬拜的对象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重要，什么样的作为。同时对耶稣的这些的门徒而言，他跟随耶稣三年三年半，这段时间非常的长，你知道吗？你仔细的想，这些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日夜的跟他同在，听到耶稣所说，看到耶稣所做，但是你发现他们对神的认识还是在慢慢慢慢的，或者是一知半解的慢慢的增加，一直到耶稣受难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几乎要散去，他们信心几乎瓦解。虽然主耶稣在受难前跟他们讲了很多的话，提醒了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预备他们，但是到耶稣受难的时候，上十字架以后，在等待复活那段时间，他们信心几乎瓦解。当然到了耶稣复活，耶稣真的向他们显现，耶稣又用很多的话语教导提醒他们的时候，他们的信心才被恢复，因此他们才成为一群可以服侍神的人。还记得吗？最后的场景，耶稣告诉他们说，你告诉这些门徒要回到加利利的山上。当那一天他们到了加利利的山上，他们见到了复活的主，他们知道复活主要离开他们，他们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们见了他，就在我们读了二十八章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使命那段前，他们就拜他。门徒有多少？圣经里面大概没有其他地方有这样的写到，这些门徒见了耶稣，见了这些复活的主，复活的耶稣，他们知道他是弥赛亚，他们知道他们是基督，他知道他们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他应该是配受他们的敬拜，他们敬拜他，他们拜了他。耶稣因此才把他的大使命颁给他们。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人，我们不谈别的，我们今天来到这边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就敬拜他。否则我们来这边做什么？否则我们来这边是干什么？如果我们不今天再从神的话语当中来再一次被提醒，再一次被教导的话，我们真的是很可惜，失掉了我们来到神面前被神拯救我们所赋予的最重要的使命。今天我们要来看一段的经文，是记载在诗篇二十四篇。感谢主啊，今天祭祥领会的时候，他一开始已经把这一段的诗篇大部分的已经读了一遍了。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篇诗篇，今天早上已经被提醒了一遍了。不过这篇诗篇很好，我觉得我们还是值得我们再把它读一遍。诗篇第二十四篇第一节到第十节，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同声来诵读这十节的经文。二十四篇第一节到第十节，请。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这篇诗篇你们的圣经里面也都告诉你们是大卫的诗大卫的诗。其实在这个 拉丁文，还有这个大概是那个七十诗译本的翻译里面，除了写大卫的诗以外，还加上了一句话，叫做安息日后的一日所用的诗啊。安息日后的一日就是哪一日？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主日哈，就是我们的 Sunday。所以这一首诗篇其实是在主日来敬拜神所用的诗篇。这首诗篇是提醒我们怎么样来敬拜我们的神。它的里面当然背景，今天没有太多时间，就很简单的讲，大部分人相信这个背景是大卫在希伯伦作王。我们都知道大卫当时从扫罗王的手中接下了王位以后，七年半在希伯伦做王，尚未统一整个迦南全境，以色列他们的应许地。于是在七年半以后，他出兵攻打耶路撒冷，战胜了当时的耶布斯人统治的耶路撒冷，相当长的时间，就把耶路撒冷城攻打下来，作为京城，作为全国的中心。那这个时候就统一了整个的迦南地，整个的迦南地。那同时他把耶路撒冷照神的心意，不但当作他的政治的中心，也当作他敬拜的中心。对于当时的犹太人而言，他们的整个的敬拜的中心，犹太人自从出埃及领受了神的命令，神教导他们要敬拜，神也赐下了各样的方式，更重要的，神在当时在旷野的时候就教导他们如何设立的会幕成为一个敬拜的地方。当然我们知道在会幕当中最中心的一个敬拜的地方，也就是他们象征神在地上的居所，就是所谓的约柜，就是约柜。当时的约柜在以色列人征战跟这个非利士人征战的过程当中是他们很重要很重要，当约柜在哪里的时候哪里就得胜，当约柜被非利士人掳去的时候他们就失败。因此约柜象征神在他们当中的一个表征，所以对整个以色列人而言，约柜是他们敬拜神的一个所在的一个中心点。所以当耶路撒冷被打下来，耶路撒冷被成为敬拜的中心的时候，大卫王就要照神的心意，把约柜从当时的一个的一个地点，从当时的一个地点里面，在撒母耳记下五章到六章里面所记载的，在俄别以东的家中，把它搬回到耶路撒冷。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记载里面有一些其中的一些的过程，他们有一些的在搬出约柜所犯的错误等等等等，我们今天不去细谈这些事情。但是当约柜要进入耶路撒冷城，要进入大卫的城，当时的大卫的城和耶路撒冷城，就是今天如果你们有机会去耶路撒冷的话，跟今天的范围不一样哈。你们落到耶路撒冷城最下面那一块叫大卫的城，就是当时大卫所在的时候的耶路撒冷城的地方。今天耶路撒冷城的范围，包括现在所谓的旧城范围，已经比那个时候广泛了很多哈。今天去耶路撒冷，你们还可以看得到，这大概3000多年前的时候，大卫在那边所建造的这一个城，在那里面成为约柜的居所，成为他们敬拜的中心。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过程里面，当大卫王要迎接耶路撒冷。也迎接约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有许多的一些欢迎的一些的作为，欢迎约柜进入耶路撒冷。他不但在那边用各样的献祭、各样的礼仪，他甚至跳舞、歌颂，来欢迎约柜的进来，因为那个是他们的敬拜的中心，他们盛大的庆祝。所以相信许多的学者相信这一首诗就是在当时的背景下面所写的，当时他们歌颂这样的诗，以至于后来在很多的一个敬拜的场合里面，甚至在他们在主日的这个，在这个所谓安息日后的这一日庆祝敬拜神的日子的里面，他们也用这样的一篇的诗篇来。那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儿女，特别我们说我们如果要做神的门徒，我们不得不学习怎么样来敬拜神。这一篇的诗篇是一个很好告诉我们如何能够懂得敬拜这一位荣耀的王，因为这一篇诗里面讲来讲去所指的就是这位荣耀的王。这荣耀的王是谁呢？当然他告诉我们，荣耀的王就是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但这个荣耀的王是成为我们敬拜的中心，我们这一群的人，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态度，需要什么样的过程。首先我们看这篇的诗篇教导我们有几个步骤， 这几个步骤也是这些年，从去年开始，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在所谓我们教会的一个的目标进程里面，我们非常看重的三个步骤。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啊，我们要求知。第一个我们要 to know， 我们要了解。要了解什么呢？第一节、第二节的经文里面就提醒我们，我们要认知，我们要认知这一位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谁。换句话讲，第一节、第二节就提醒我们，我们认知称颂这一位创造的主，我们的敬拜的对象，这位神他是这位创造的主。基本的经文里面提醒我们，第二点，我们不但要知，我们不但要认知，知识在头脑知识上面的层面上的比较重，当然要也要我们用我们的心才能够真的认知啊。第二个，当我们知道以后，我们要懂得去爱戴，要懂得能够在这个认知当中建立那样的关系，建立那样的创造者跟受造者的关系，然后可以表达我们对这一位所谓创造，对一位我们敬拜的对象的一个的表达，一个的对应，这个叫做一个爱，叫做一个去爱的关系，叫做一个爱戴的关系。所以这段的经文的第二点，从第三节到第六节里面提醒我们要如何来爱戴，来亲近这一位的君王，这一位的主，他是什么呢？他的第二个重点的工作，他不但是创造的主，他是救世的主，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的救恩。你说这里好像看不太出来，这里所强调他是一位圣洁的主，但是圣洁的主对于我们这些不圣洁的人，我们不圣洁的人能够来到圣洁的主的面前，唯一能够做的能够改变的，就是透过他的宝血来洗净来洁净我们啊！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第二点，不但要知道，我们要懂得去表达我们对他的敬爱，我们的爱戴。第三个方面，第三个层面，就是第七节到第十节所讲的，我们不但要懂得知，懂得爱，我们要懂得去行动，我们要懂得用实际上的回应，用我们的动作，用我们的人，用我们的全人，换句话讲，我们来服侍他。换句话讲，我们不但来迎接他，我们来侍奉他。那他的这一个的身份，除了是一个创造的主，除了是一个救世的主，更重要的他的身份，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他是一个荣耀的王，他是一个君王，他是一个万王之王，他超过世界上所有一切的君王，他是这样的一个王。因此我们懂得要怎么样来侍奉他，这是在我们认识神跟随神的步骤里面，或者我们要懂得如何来敬拜他的层次里面，我们必须要有的三个层次，懂得知道，也懂得爱戴，也懂得服侍，也懂得来侍奉他，也知道他的对象是一位创造的主，也是一位救恩的主，救世的主，也是荣耀的王。今天我们透过这三个的步骤，三个层次来求主教导我们，来明白这个三个层次的进阶，也就是一个真正在神面前敬拜神的一个进阶的关系。首先第一点，第一节第二节里面提到敬拜，我们知道他，我们要认知他是一位创造的主。这两节经文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提到，第一节第二节他说，地和地上所充满的，地和地上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世上的，都怎么样？都是属耶和华，都是属耶和华的。为什么都是属于他的呢？第二节说，因为他把地奠定在海上，使世界安定在众水之上。换句话讲，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都是耶和华神所创造的，所以这一切本来都属于他，所有的一切万物都属于他，他是这位创造的主。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认知这一点的话，我们对这位神的认识就已经有一大半了。我们认知他是创造的主，我们就有很多很多我们心里面的难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我们都知道了，我们都可以来到他面前，对他有适度的表达。重要的是，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就明白我们跟他的关系。换句话讲，我们认知了神的这个创造者的地位，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受造者在这一个创造的主的面前，我们怎么样定位我们自己。今天我们人很多的时候，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处的地位，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应该放在哪一个点上。我们常常把误以为我们自己是在某一些，我们忘记了，我们忘了神是全知全能的，我们常常以为人是全知全能的， 我们忘了我们是受造者，常常以为我们是创造者，我们忘记了我们是那不洁的，是有罪的，我们以为我们是圣洁的。我们常常把我们自己摆在不该有的地位上，这个就是最大的在神面前的不敬，在神面前的所谓的罪。所以当我们认知知道神的地位以后，这一个关系就成为我们跟神恢复关系的起点的开始。这些都是属乎耶和华的，这一切都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地位以后，我们就很自然的透过敬拜来表明，来恢复我们跟他的关系，而知道我们跟他的关系。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搞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当做什么，我们 当如何的来回应。去年底我们在香港开会，每次这个有机会到这个地方，我们 在一个营地里面开会，当然我们三餐都在那个营地里面吃饭啊。这个我说我们都是中国人，都是华人，很多时候我们所用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说法，我们的名词不太一样。我每次去不同地方的时候都有些的新的领受学习。这一次在香港开会的时候，早上我们这个吃早餐的时候 有蛮各式各样的，有这个广东粥，有这个什么，因为香港人喜欢吃那个什么通心粉啊，还有其他东西，当然也有这些的饮料，比较西式的饮料。按照惯例我们会喝咖啡，喝咖啡的时候我就看到那咖啡旁边 放了一罐的东西，上面 用中文写了几个大字，我就很好奇，我一看怎么上面写的是叫做咖啡伴侣，我是从来没有看过。 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咖啡伴侣？有没有懂的？因为咖啡伴侣的英文叫做 coffee mate， 懂吗？就是泡咖啡的时候，我们台湾来或者是一些叫奶精啊，就是那个 powder 哈，就是调咖啡的啦，除了加糖，你加了 coffee。我就很好奇，我说这个什么东西啊，叫 coffee mate。当场就有一个宣教师就教导给我上了一课，他说你真的是没有不知道吗？他说这个咖啡伴侣有故事的哈。我说什么故事？他说原来有一次有一个外国人，外国回去的华人 到中国国内，到一个餐厅里面去喝咖啡，叫了一杯咖啡，咖啡来了，那个服务生，那个你知道，那个 waitress 就跟他讲说，他说先生，他说你要不要咖啡伴侣啊？他倒了一杯咖啡，问他要不要咖啡伴侣。哇，这个人好紧张，脸色马上就红了，他想怎么办呢？他说我要咖啡伴侣，他说我不是这样的人啊。他赶快顺势把那个把他的那个皮夹拿出来翻一翻，他说很抱歉，今天钱带的不够，不要了啊。没有想到那个服务生跟他说，他说这是免费的，不要钱的。我常想这个文化当中或者是使用名词当中有时候会造成一些的误解啊。很多时候我们人，我们当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所处的地位，或我们误以为我们是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搞不清楚，我们误以为我们是创造者，他是受造者，所以跟那个阿拉什么神灯一样，磨一磨那个神就出来了，主人有什么吩咐吗？我们以为我们的神是那样的神啊，我们搞错了那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不当的行为或想法。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我们所敬拜的对象是这位创造的主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做？我们会不会不存一颗敬畏的心？我们会不会在他面前有一些不当的想法跟行为，以至于我们跟他的关系被破坏，被破坏到无疑到无可挽救的地步呢？这是我们要好好的思想的。第二点，这篇的诗篇里面提醒我们，第二点跟神的关系，我们不但要知道他是创造的主，但我们知道还不够，这个关系在那里，我们知道了，我们要能够维持，要那个使得关系更进一步，更能够推进一步，关系更能够融洽，关系能够更好，就能够来透过我们对我们这一位敬拜的对象的表达，也是一个爱的回应。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他用各样的方式爱我们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来拯救我们，是能够除掉我们一切的罪，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如何来回应他呢？ 如何来回应他呢？敬拜是我们最好回应他的方式，也就是透过我们的口来颂赞他，透过我们的肢体我们来敬拜他，透过我们的态度，透过我们的所有的一切来回应他，来使这个关系能够得以维持，得以更新。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的话语来描写，就好像当时的大卫王，大卫王当时的一个态度，我们就知道大卫是一个懂得敬拜的人。当时他们集合大队欢迎盛大的队伍，一边抬一边唱，他们抬约柜的每走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自己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华面前踊跃的跳舞。你说大卫王是不是疯癫的？有人说大卫是灵恩派的，大卫会这样做。我想你讲大卫是灵恩派的也不全然错，大卫是受圣灵的引导做这些事，如果你这个叫做灵恩派的话。那大卫是一个受圣灵管制的人，大卫知道在神面前敬拜他，固然上帝教导了许多献祭，他也做，他也照上帝的规矩献祭，献平安祭，献这些祭。但这些祭很多时候是我们外表的动作，这个还不够，神更需要我们发自内心的表达。因此大卫所带领的敬拜的方式，是就像新约圣经里面所提的，跟我们新约时候所提的是一个嘴唇的果子，是我们所以颂赞为祭所献上的。这是大卫的作为。大卫在那里，他竭尽他所有的从心里面发出对上帝对神的颂赞，用他的态度来欢迎约柜进入耶路撒冷城。然后大卫就献我的燔祭和平安祭，他侍奉耶和华，给众民祝福，然后分饼分肉分杯，分这些给众人。其实我在想这些时候，我在想圣经里面教导实在是很奇妙，大卫所做的这些所谓的敬拜，当时的动作跟我们今天遵照圣经上教导所做的是一样的，你不觉得吗？大卫当时他们所献的祭，就像我们的众儿女，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献上我们的颂赞为祭，用我们在神面前领受神所托付的方式，我们来献上为祭。同时我们在这里也借着祷告，借着神的这些恩典，我们献上为祭的时候，神也透过大卫，神也透过我们在这里领受上帝的祝福。而且当时大卫把饼肉之类的东西分给他们，其实饼肉是他们献祭的东西，同时也表达了饼肉是供应他们生命所需要的，是一种供应。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也同样透过饼和杯来分给大家。饼杯也表明了神的供应，饼杯固然是纪念主耶稣的死，但饼杯其实最重要的意义是神的供应，上帝的恩典在这当中里面，神也透过他的心意。所以因此我们今天这一群的人，我们是多么的需要在神面前重新的来学习新约的敬拜，就是要求用赞美和感恩的祭，用我们的嘴唇，而且用我们的生命来呈现我们的赞美和感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如果只有外在的行为是不够的。这段经文特别提到，他说谁能登上耶和华的山，第三节，谁能站在他的圣所中呢？谁，哪一个人配得，哪一个人配得在神的面前这样做呢？就是守节心清的人，就是不倾怎么样，不倾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就是这样的人。什么是守节的人呢？守节的人表明是有清洁的行为，守节表示外表。记得当时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判他死罪的人只有一个人有资格，那个人叫做比拉多。比拉多当时明明知道耶稣是个耶稣没有罪，耶稣没有到死罪，耶稣没有顶多得罪了犹太人，在宗教上面得罪了他们。比拉多不认为耶稣有死罪，因此他判耶稣死罪，他特别做一个动作，你们记得他做什么吗？洗手，他叫人拿水来洗手。为什么表明洗手？表明他是怎么样，他是无关的，他不是在这个事情上面的。但是一个守节心清的人，是一个外表的行为，还是需要有什么心清，才是真正守节心清。心清表示一个纯洁的思想，心里面是纯净的，纯洁的。 守节心清才是神所要的一个真正敬拜的人的一个思想的行为。今天我们来到神的家里面，今天我们来到圣餐桌前，我们要领受饼杯，透过饼杯我们再一次来表达我们在神面前的敬拜的时候，首先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守节心清，求神洁净我们，求圣灵再一次提醒我们不像虚妄。换句话讲，就是我们人生要有一个正确的目标，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不是有一个虚妄，不是有一个在那边凭空的这个想象的一个的人生的目标。启示不怀诡诈，是有一个诚实的言语。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多么需要被这个提醒，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而不是我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或者是我们今天说的跟明天说的又不一样，或者明天说的跟后天又不一样。求神帮助我们，求圣灵提醒我们，唯有这样内外一致，清洁言行一致，人生有目标的人才是一个敬拜神的人，也才能够亲近主，得到神的赐福。这是第二段经文里面所提醒我们的重点，成为神面前一个爱戴他，能够亲近我们这一位救世主，我们需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第三段里面讲到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懂得，我们不但懂得跟他关系是什么，我们不但懂得跟他恢复关系，亲近他，更重要了，在这样一个的敬拜的关系当中，我们要懂得成为一个服侍他的人，从懂得一个付出的人。当我们知道我们要侍奉这一位耶和华神，什么是最好的侍奉他的方式呢？我们这一位神是万有的主，万所有的都属于他，他不缺什么。我们今天常常想，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好像do我们的神一个 favor， 好像我们的神这边缺一块，我们补一块；神那边家里面少一点，我们做一点，好像坐在神的脸上给他一点面子啊。其实我们想错，我们今天侍奉其实不是do神 favor， 是do我们 favor， do our own favor。为什么这么讲呢？神不缺的，神今天不会因为你不服侍他神就得到亏损，不是的，而是因为我们去服侍他，我们自己得到长进，我们自己得到在神面前的称许。还记得吗？我几个礼拜前上个月曾经讲，服侍神的人服侍神在哪里，我父必尊重他，这是主耶稣说的。唯有在神面前成为一个服侍他的人，得到父神的尊重，得到神在面前的看重。所以服侍去侍奉神是我们的一个特权，我们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的宝贵。所以不要这样想，但我们如何来侍奉他呢？我们如何来亲近他呢？我们如何呢？所以圣经里面讲，我们可以用着一颗，就像当时耶路撒冷城外欢迎耶稣的人一样，我们怀着一颗恭敬恭迎他的心，欢迎他进入到耶路撒冷。当时约柜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唱了这样一首诗歌，他们唱了这样一首的诗句：众城门啊，抬起你们的头来，古老的门户啊，你们要被举起。我想很多人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都说，到底在讲什么叫众城门啊，要抬起你的头来。当然我们可以想到约柜要进入撒冷，城门一定要打开，要欢迎，这表示是欢迎，当然他用这个比较诗意的写法是抬起你头来啊，抬起你的头来 lift out your gate，这是抬起你们，因为那个门城门是这样打开的，抬起头来啊，永久的门户啊，你们要被举起。其实这里面讲的蛮深的，固然讲到的是那个城门，其实在圣经里面，在诗里面，或者是在先知书里面提到这个城门，提到门户的时候，隐喻的是当时的这些所有的人，在城里面的这些人，所有的人不但城门打开，我们心里面的门户也要打开，我们的心门要打开。心门不打开的话，这一位王怎么样进入到你的心里面呢？这个是很奇妙的，记得吗？我们都很熟的一段的经文，启示录第三章大概21节吧，说什么？三章二十节，说什么？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有没有记得这句话吗？心门，我在门外叩门， lift out your gate， 永久的门户啊，抬起头来，打开你的门户来， 讲的很深的还有一点，讲的是我们的心门。据说这一个的经文启示录三章二十节，在中世纪的时候很有名的大画家达文西啊 达芬奇 啊，你们都知道他，他画了很多有名的画，他曾经又因为这一幅这一句的经文的灵感他作画，他画完以后请他的朋友来 观赏这一幅画，他的朋友们看看看，哎呀，说这个画画太好了，一个门哦，在门外叩门等等等等。但他们这个朋友看完以后就问他一句话，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有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你画的这个门呢没有锁，没有锁，只看到耶稣在门外叩门没有锁。达文西你是不是忘记了哈？那个达文西就回答他说什么，他说不是，我没有忘记，他说这个门不是一般的门，这个门是什么门呢？是我们的心门。我们的心门怎么样？外面没有锁，没有把手的，不能从外面打开的，不能强迫打开进去的，只有在里面才可以打开的，在里面人才可以打开。换句话讲，我们的心门唯有我们自己愿意打开才能够打开，才能够打开。神绝对不强迫我们，神不强迫我们。敬拜可以说是打开我们心门，让回应来，让神进来，在我们心中做王，在我们心中做主，来欢迎我们的神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回应他的敲门的举动，与他一同的坐席。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敬拜，这个本身是一个敬拜。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所讲到，那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那强而有力的耶和华。第九节他又重复一遍，众臣们啊，众臣们啊，抬起你们的头来，古老的门户啊，你们要被举起。其实这里面讲到的更是另外一个的场景，圣经有多重性，他讲到的是在当以后要从天上降临的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他的门户要打开，要欢迎这一位来做王的，谁？就是那要再来的荣耀的君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有一天要再来，他不但两千年前，他不但三千年前，我先讲三千年前，在大卫王的时代里面，他以约柜，约柜当时是敬拜的中心，约柜当时是神在人地上的代表，约柜进，约柜进来就是欢迎神进到人的当中的代表性。三千年前约柜，神以约柜的形式进入到犹太人的心中，接受他们的敬拜。两千年前我们的主耶稣，一个受膏者被杀的羔羊的身份进到耶路撒冷城，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将来有一天这位被杀的羔羊要以荣耀王的身份形象再一次的回到地上，回到我们当中，光光荣荣的进入到新耶路撒冷，在那边永远作王。我们要与他一同的坐席，这是圣经上的提醒，这是圣经的教导，这也是我们每一次在神面前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需要被提醒，这也是每一次我们来到圣餐桌前的时候我们需要再一次的被提醒。圣餐固然提醒我们主耶稣为我们而死，他的受死，他的埋葬，那也告诉我们他的复活，也因为他的复活我们今天才能够在这里来敬拜他。同时他也告诉我们，他过去为我们死，他今天为我们每一个人活，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而且有一天他要再来，有一天他要真真实实的与他的国 physically 他的国真正的降临在这世上。今天他的国还没有真正降临的时候，教会是他的国的地上的代表，我们在这里遵照神的吩咐，我们来守主餐，我们纪念他，我们也同时等待他，庆祝他，我们以感恩的心来领受饼杯，我们也同时一个盼望他再来的心，等待他的降临。我们感谢主的话语，那我们今天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再来唱这一首诗歌，我们今天开始前面唱过的这首诗歌，众臣们啊抬起头来。这首诗歌的背景就是用诗篇二十四篇所写下来的，众臣们啊抬起头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同时我们也歌颂荣耀的君王，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来等待了。
众臣们呐、啊，抬起头来，惊叹荣耀王要进来，万王之王将要临近，世人的救主必降临。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主宰，唯有你圣洁公义，天使都向你跪下，敬拜尊崇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你是主耶稣基督，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和撒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
当这首诗歌的琴声音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耳朵继续响起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我们歌颂他，因为他是这位荣耀的王，他是这位何撒那归于大卫子孙，我们歌颂的这位主，他过去进入耶路撒冷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埋葬，他已复活，他已升天，将来他还要再来与我们一同作王，他是那一位荣耀的君王，要再来的王。让我们今天不但用感恩的心来纪念他，他的死，他的复活，我们更有一颗颂赞的心等待他的再来。我们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求圣灵再次洁净我们的心怀意念。天父，当我们今天众人围绕在圣餐桌前，主，我们想到神你自己几次的进入耶路撒冷，不论是以约柜的形式，不论是以一个为我们要走上十字架上受膏的代罪的羔羊的形式，或者是将来你要一个荣耀君王的形式再一次的降临，主，我们在这里，我们歌颂你，我们敬拜你，因为你的爱，因为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不配的人能够被称为你的儿女。主，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来到圣餐桌前，为饼为杯献上我们满心的感恩，求主祝福饼杯，再次透过饼杯提醒我们，纪念到主耶稣的受死，纪念到你的恩典，也同时再一次的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有什么需要舍你自己宝血再一次洁净，看在我们里面，我们到底是否是守节心清来到你面前，我们是否是心怀诡诈，我们是否是一个正直，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再一次的洁净，也透过饼杯再一次祝福我们每一位，在你面前继续的有神你的恩典的同在，来奔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感谢主，今天我们同心合一来到你面前，我们歌颂你这位荣耀的君王，谢谢恩主，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请同工招待同工到前面来。主耶稣在被卖那一夜，他拿起饼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姐妹，盼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存着敬畏的心，也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饼，因为耶稣的身体为我们破碎，这个饼就代表了耶稣的生命，让我们领受的时候也再一次的求主向我们每一个人透过圣灵向我们说话， 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还没有接受主，或者不明白饼杯的意义的话，请你暂时不要领，除非你今天愿意说，透过饼杯我愿意接受它，除非你愿意下这样的决心，除非你愿意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信心，不然的话我们盼望很快的以后你能够认识他，接受他，然后才来领饼和杯。你是荣耀的君王，
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主宰，唯有你圣洁公义，天使都向你归下，敬拜尊崇你，因为在你有永生之道，也是有耶稣基督。何塞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何塞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都归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何塞那归于我为的子孙，何塞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弥赛亚。
我们都拿到饼，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起来领受。饭后主耶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来领受杯，求神祝福我们。也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接受神的祝福，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今天领受饼杯的时候，再一次感受到神你在我们当中，不但接受我们的敬拜，我们知道上帝你也愿意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行为言语当中与我们同在同行，就圣灵不断地提醒我们，知道我们在路上奔走天路的时候，神你要我们所做所言所行的一切，也求圣灵继续地教导我们，在这段接受等待主你自己受难复活的日子里面，我们更加的与主亲近，更加的透过话语来认识主。谢谢恩主，求主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阿们成为彰显荣光，阿们作为。